格林多后书，我们今天进入第七讲，一共有13讲，所以应该是正中间的一堂课啊。我们和以前一样，要简单的做一点点回顾。那么这堂课的名字呢，给大家起安慰两个字，我从圣经里面起的这两个字，主要的内容是我们格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的内容。好，大概做一点点回顾。格林多教会，我们每次给大家重复这个，就是为了大家脑子里有很深的印象，以后读的时候很容易读懂它。很富足的会众，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好的牧者，就因为这么多好处，所以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相关的。那么这些问题呢，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呢，作为传道人的保罗认为这些教会的会众有什么问题，这一部分内容呢，集中在格林多前书里面来回答。那么另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格林多教会的会众认为保罗作为传道人，你有什么问题，怎么去挑战他。那么这个部分呢，放在格林多后书里面，所以这两本书是有侧重不同的。那么在格林多后书里面呢，他们认为保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是一个害怕吃苦的人，有一些苦难他就逃跑了，所以保罗这个开始就在讲怎么面对苦难，怎么从苦难中得到安慰，怎么你可以从经历苦难以后，你可以学会怎么去安慰在苦难中的人。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人说保罗言而无信，因为他的第三次旅行步道，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讲，他原计划是先去格林多，再北上，然后回去，可他的实际路线是先去马其顿，再下到格林多，因为路线有点变化。因为这个原因呢，格林多教会的人就是说，这个人说话不算数了，说到我们这儿来结果不来，所以保罗跟他讲，他是信实的，他说讲的道实实在的，他说你不能去怀疑我的人，你不能因为怀疑我的人而怀疑我传给你的道。所以他说基督是信实的，基督的道是信实的，保罗是诚实的。那么紧挨着呢，有些人就提出来说，保罗怎么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也没有人推荐一下呢？有没有推荐信啊？没推荐信，他在这儿讲什么呢？那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建立了你们这个教会，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然后他说，你们不仅是我的推荐信，你们还是基督的推荐信。这是第三个内容。第四个内容呢，因为格林多教会那个地方的商业和经济贸易的发达呢，会有好多问题，会受到外面的好多的挑战和逼迫。那么教会里面就是说，我们在遭受这么多艰苦的时候，保罗在哪呢？我们的传会牧师在哪呢？他认为保罗胆小害怕，所以保罗给的答案说，我不丧胆，我不谬讲神的道，我不讲虚伪的话，诡诈的话。这是第四个问题。紧挨着下来的格林多教会的人就说，看看保罗这个人啊，个儿不高，衣着也不咋地，也没钱，也没什么身份，也没什么地位，这个人能干什么呢？保罗跟他们讲说，你不可以眼见待人。但是保罗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层次，他说，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我用眼见来看耶稣，结果我看错了，现在呢我不再这么看了。所以他用了一句很著名的经文，就是一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知道这句话怎么来的啦，就讲的这个意思。所以不可凭眼见看人。这些问题讲完了，第六、第七章两章的内容呢，保罗在讲一个主题，就他作为一个牧者，他对格林多这个教会讲了一段安慰的话，这是一段劝勉的话。那么这一段话呢，我们分两讲给大家。上一次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部分，它的主题是说，你们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所以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不能说他们做什么你做什么，他们吃什么你喝什么，他们信什么你信什么，不能这么做。你们要以上帝为你们的生活准则，要分别为圣。这是第六章的内容。那么今天呢，第七章的内容呢，是劝勉的第二部分。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部分。所以第六章和第七章应该是一个主题，但是我们会分两次给大家讲。那么今天的内容主要是在第七章。我们把圣经翻开第七章的第一节，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样的应许。”这一节我不想跟大家读完，我就读半节。这里面出现两个很重要的字，应许。那么这两个应许搞清楚这两个字，如果你不知道保罗在这讲的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的话，那么下面的话就很难读懂，对吧？你认为这两个应许指的是什么呢？谁说一两个字？您认为指的是什么？如果你想找答案的话，去哪找？应该上前一章的后半部分。所以我把前一章第六章的第十六节跟大家引用到这儿。保罗在上一章结束的时候讲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这个话只是引用的旧约里面引出来的，只是耶和华神说的，在他们中间往来。下面注意这句话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现在注意明白这个应许的内容是多少呢？两句话。第一句话，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名。第二句话，耶和华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应许大不大？整本圣经这个应许是最大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有这样的应许。这两个字搞明白了，然后再往下看，应许什么？他说，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看这话讲的，现在你读很通顺吗？顺顺溜溜就读下来了。哎，这里面讲出一个问题说，因为你是神的选民，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有这个身份，所以你行事为人需要具有儿女的标准。我们都看过《还珠格格》，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你是格格，但如果你像还珠格格的话，你就会遭到很多麻烦。为啥呢？你的行为举止不像一个格格，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不按照神的标准行事呢，你就会遭到神对你的责罚和管教。很好理解吧？但这个地方保罗说，你要洁净，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作为神的选民和儿女必须要洁净自己。注意下面的话，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这个地方引起好多人的一些误解。好多人说，你看看保罗说了啊，这个世界上的污秽有两种，一种是身体上的，一种是灵魂上的，可以不可以这么讲呢？可以不可以这么讲呢？你可以这么讲，但不要忘记身体和灵魂是分不开的。如果把身体和灵魂分开了呢，就不是我们人在地球上完整的人了，对吧？所以这个理念我们要搞清楚。保罗在这讲的意思不是要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个不洁净，有灵魂的，有肉体的，仅此而已。他的重点不在这，他的重点说，你作为一个全人完整的人，应该在上帝的面前洁净自己，这样你才能成圣。现在搞清楚这段话了吗？所以说，身体你可以和世界上的东西隔离开来，你不要让你的身体和世界上一切的传统混在一起，导致别人看不清楚你是一个基督徒。说要分别出来，灵魂上呢，你的信仰要专一与耶和华上帝，我们今天说耶稣基督，而不是一会儿佛一会儿道一会儿这个教那个教，一会儿这个说法那个说法。如果这个不专一呢，你就无法成圣。所以你从身体和灵魂上都要分别出来，要成为圣洁。但是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我们一般圣经的教导不把身体和灵魂分开来教导，因为你无法分开，对吧？你无法把你的身体和灵魂分开。所以这个理念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好，讲完这个以后，你看一下保罗下面的劝勉是怎么说的。为啥我取这个第七章的内容这个题目给大家起成劝勉这两个字，这个意思。他讲的内容呢，你会发现他一段段和一段段彼此不相连， 但是很突出一个中心。他第一句话说，你们要心底宽大，收纳我们。那这地方讲的主题是啥？很简单，就你们以前做事心里面有点狭窄，所以我现在劝你们啊，心底宽大，要接纳我们。以前你们在接纳我们上面有一些问题，有些人提出反对意见，我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所以你有什么理由用狭窄的心来对待我们呢？他讲得很清楚吧。那么这个地方就问，为什么他们不接纳保罗呢？很显然，保罗讲道可能不是他们所喜欢听的，保罗写的哥林多的前书可能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对吧？因为他指责他们的罪恶，他谴责他们的过犯，他要求他们要圣洁，所以这些人不太好听。说有的人听了，有的人不听，不听的人就说他听什么指标吧，对吧？第二就请保罗说，你们心底不够宽大，你们心底宽大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这么做像慈爱的父亲对儿女一样来做出的管教。这是保罗给他们的例子，就是我是像以父亲像儿女说话一样的方式来跟你们讲。所以你现在知道保罗讲的意思，你们心里不够宽大，这是他讲的第一个劝慰的内容。下面说，我之所以这么劝你们，我这么讲话呢，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共死。他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这样指责你们，指出你们的过犯，不是要把你们定了死罪，说你从此从教会出去了，没用，上帝不会再拯救你了。用今天说完，你死定了，没救了。保罗说，我不是这样定你们的罪过，我指出你们的过犯呢，是因为我一直把你们和我的生命挂在一起，我和你同生同死。所以说，如果你们教会有任何问题，我会为这些问题而担忧；如果你们教会有任何长进，我会因这些长进而高兴。我和你们是一体的，所以定你们的罪也就是定我的罪，我不会定你的罪。所以保罗说，你明白我的心情吗？我和你们是一体的，同生同死。所以不要把我的话认为是对你们的定罪，甚至说侮辱或者什么样的。说不是指责，而是同心。这个是他给他们安慰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下来他说，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因为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现在他讲什么？他说，我给你们面前讲话呢，从来不遮遮掩掩，大胆的说话。这个地方说话包括些什么内容？保罗说的话包括些什么？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给他们传的是口传，对吧？口传以后呢，哥林多教会出问题了，他写信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知道他在这封书信之前已经写了三封信，除了前书以外，还有一封信丢掉，对吧？那些信有的比较严厉，有的比较温柔。那么这些话呢，保罗说，我大胆的讲给你们。他下来又说，我因着你们夸口。保罗给谁夸过口？我说为什么多伦多这个哥林多教会是这样一个样子，保罗还为什么要夸口呢？他们有什么可夸的呢？哎，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说，他因为这些夸口还得到了安慰。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他给谁夸了，他实际上给提摩太和提多来夸奖哥林多教会。夸什么呢？他说，这个教会啊，问题很多，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听我的教导，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听。后来他会再说这个话，因为他们后来听了没有？我们知道听了，听了以后保罗说，我就得到了安慰。然后他说，我在一切的患难中就分外的快乐。 因为你们听了，所以我高兴。为啥呢？因为我和你在一起，我和你同生同死，你痛我就痛，你高兴我就高兴，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保罗给他们教导很清楚，也许是书信，也许是身教言传，但是他的安慰的话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听我的劝告。他说这些下面一句话说，我因为你们得到安慰，从第五节开始他说，我们从前到了马其顿的时候，现在保罗跟他回复说，他为什么不到你们那儿去，神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保罗的原计划是从安提阿教会出发，到达以弗所，然后到格林多，在北上去马其顿。他的事实上的行程是从以弗所直接到达马其顿。这个地方他讲了一些，不得安宁，遭患难，外有战争，内有惧怕。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读不到这些内容。使徒行传里面对保罗的第三次布道在马其顿这一段的经历呢，只有两句话就概括过去了，很简单就过去了，没有详细的记述，所以你就不知道他保罗在这讲这些东西究竟经历了什么。你可能要读一些圣经外的史料，在圣经当中呢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些经历了些什么事儿。他到马其顿的时候呢，经历过这么多的事，作为一个传道人也是人啊，心智肯定不会那么高，对吧？心情不是那么愉快，所以他说，那安慰丧气子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这地方讲什么？提多回来了。提多是谁啊？就是把信送到格林多教会去的那一位。那么他从格林多回来，他们约定的地方是在这个有一个地方，我们一会儿在地图上给大家看，在另一个地方去会面。可是实际上提多没有到那个地方，而到了马其顿才会面。那么会面以后呢，保罗说提多给他带来了安慰，意思就是提多把格林多教会悔改的信息带回来了。保罗听了以后呢很欣慰，他说不但借着他，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他说他这个消息太高兴了，提多高兴了，我也高兴了。然后他又说，因着把你们的思念哀动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高兴。大家注意稍微把里面这个结构勾画一下，你会发现保罗讲这个问题说，我为啥高兴呢？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个是提多回来了，把你们的好消息告诉我了，我为提多高兴。第二个呢，提多告诉了好消息说，你们接纳了我们，我为你们而高兴。看这个猪胃饼，你把这个基本上我看不出来，我看那个红色啊不大清楚，我已经用红色打出来了。你会发现主谓宾结构稍微勾画一下，你知道保罗的心情是关心的是他派出去的人和他所要关心的对象格林多教会和提多。他说这两件事让我高兴，让我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所以说我在马其顿的时候那一串的那些辛苦都已经没有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就高兴。好，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呢，就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的大概图。我为什么说大概图呢？因为这个地图在这儿画的时候，他直接到了帖撒罗尼迦。实际上他在马其顿走的时候呢，帖撒罗尼迦和腓立比是互相走动的。我们大概知道这几个位置。第一个位置，安提阿，就是保罗出每次派出去宣教的时候的出发地。第二个地方很重要的，以弗所。保罗按照原定计划是从以弗所出发，直接跨过地中海到达格林多，然后北上到马其顿，然后回来。但实际上他走的路线呢是先去了马其顿。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区域，马其顿是一个大区，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教会，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二个是腓立比教会。 我们知道腓利比教会和保罗之间有非常好的往来和关系，你读腓利比书就知道了，对吧？腓利比教会是真正保罗宣教过程当中在经济上资助保罗的唯一的一个教会，而那个教会呢又是一个很贫穷的教会，不是一个富有的教会。所以这个马其顿大概就是希腊的本土，下面希腊有个小岛叫雅盖亚，雅盖亚呢实际上就是格林多所在地，格林多是雅盖亚岛和马其顿岛之间的连接的小段上的一个小口，一个小城市。大概知道圣经中圣经说马其顿，你就会想到说它是主要的教会是腓利比和铁萨罗尼加教会。那么南边一说雅盖亚，指的是大多数是格林多教会。说这个位置大家大概知道，你看发现使徒行传里面一直说他去马其顿，刚才也说他去马其顿，实际上就是在铁萨罗尼加和腓利比教会。那么我们现在读的格林多后书就是在腓利比写成的，他在这个地方按照约定计划，保罗在以弗所派出提多到格林多去了，他自己呢上到一个地方叫特罗亚，他说我们在特罗亚的时候会面。但事实上提多到格林多以后呢遇上很多的阻力，所以他没有能够按时到达特罗亚，于是他们会面的地点呢最后就在铁萨罗尼加和腓利比这个地方，那么这封信呢就从那儿发出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七章里面讲的好多地方呢就是这一块地方，这封信就从这儿发出来的。为啥说他受到安慰呢？因为基多从格林多教会北上到达了腓利比这个地方，遇到保罗了，把这些事告诉他，保罗感到很欣慰。这些地图你们每本圣经的后面都有，保罗的三次旅行布道都有，大概要知道一点点。好，现在我把这个地理位置搞清楚了，说他为什么得到安慰，到那个地方有了看到好多的这种听到好消息，然后保罗就解释说他以前写信给你们的时候呢那种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读的后书实际上他写了第四封信，他之前写了三封信，他现在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叫你们忧愁，这讲的是不是事实啊？讲的是事实啊。我们单单读格林多前书，不要说丢掉的那些信息，你就会发现格林多前书里面的语气已经是很重了，对吧？对他们在教会中各种问题做出了非常严厉的指责，给出了他们一些非常客观的教导。那么以丢掉的那些信呢，如果你读一下呢，也许语气就更加严厉，所以让格林多教会感到忧愁。这忧愁可能是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读完之后说这个人指责我，我有点不服，对吧？还有一种人说他说的对，我们也可以好好反省，也是一种忧愁，对吧？这可能有这么两种忧愁。但保罗在这儿说，我后来虽然懊悔，也就是说保罗很后悔他当时信写的那么严厉，但如今呢我不懊悔了，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乃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这信写的已经够简单了吧？他说我以前给你们写信我知道，我现在就知道，语气比较重，你们可能有些接受不了，但是那个是暂时的，如果你明白我给你写信的那个心意的话，你们就可以从这个暂时的忧愁中解脱出来，你们会自己悔改，这样我就为你们高兴了。这个逻辑很简单，一个逻辑。所以你们懊悔，你们就我就欢喜；如果你们不悔改呢，那我就没办法高兴，也可能下一次写信可能更严厉，对吧？保罗甚至威胁他说，你希望我提着刑杖到你们那去吗？格林多前书有这话吗？提着刑杖是什么意思？他可以行使使徒职权，那个可不是闹着玩，是要人命的。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其实已经对他们非常非常的怜悯了。但是格林多教会因此产生了忧愁，所以保罗给了一点回顾， 说我对这个事情当初后悔过，但现在我高兴，我不为此后悔。为什么呢？他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这个话经常有时候不太好理解，什么叫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神让我忧愁吗？还是怎么个意思呢？你们怎么理解？怎么理解？什么叫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做神喜悦的事情。还有没有别的意见？其实你真要从信保罗的写信这儿的这个心理考虑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们按照神给你们的感动来读我的书信，你们就会产生一种悔过的忧愁。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那圣灵来了，让你们为你们的罪、为你们的义、为着审判，你们会自己责备自己。这些整个圣经这些话语全部都是一个意思，对吧？所以保罗在这儿说，如果你凭着圣灵的感动，凭着上帝给你们的感动，你去明白我给你写的那些书信的话，你们这种忧愁会变成喜乐。他说凡事就不至于引我受亏损。说如果你们这么看的话，你就不会因为这些严厉的词句而产生消沉，你们会从这些严厉的教导当中悔改，而不是消沉。是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这地方又出现两个字很有争议，以致得救。得救指的什么呀？是你的生命最后得救了吗？还是得救指的什么？很显然保罗在这儿不是讲他们生命得救了还是没得救，是在讲他们如何胜过他们的处境，对吧？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和当时的状况联系到一起。保罗说，你们因为按照神给你们的感动忧愁，所以你们最后从困境中得胜，从困境中出来了。这是用了一个词叫以至于你们得救。他说如果你们按照世俗的忧愁愁下去的话，不是从神来的感动愁下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他说叫人死，是不是说永远的死了？也不是，你们会在这个困境当中深陷其中而不能出来。所以你来看到作者其实表达的意思，虽然用的文字你读起来好像觉得和我们的救赎关系很大，实际上他在阐述你们如何从忧愁当中出来，你们如何对待我给你们的话语，是以上帝的感动来看呢，还是以世俗的言辞来理解，你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很好，感谢神，哥林多教会呢以神的感动来思想自己的忧愁，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那么懊悔的结果会怎么样？他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明白自己是圣洁的。凭着上帝的感动，你对某些话语的这种严厉指责的话语有忧愁感，你从中生出来的这一二三四五六七种状况，保罗说这七种状况就是你们圣洁的表现，不是抽个枣，说这七种状况是你们圣洁的表现。你们会变得殷勤，你们会变得自述，你们会变得自恨，你们会对上帝产生畏惧，你们会思念，你们会热心的去做一件事，你们会责罚那些犯罪的人。所以这些信起作用了吗？起作用。好，保罗这个讲完以后呢，他说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 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这句话其实讲的呢很简单，但对我们今天的意义蛮大。保罗说，我当时给你们写信的时候，第一不是为了那些受亏负人，也不是为了那些亏负人，为啥呢？就是要给你们表达出来，作为传道人对你们这个教会有多关心，就为这个。好，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好理解但难应用呢？比如说你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小组的领导，有人给你反映一件事情，你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你怎么处理？难应用就在这儿。你是去要把这个事件摆平吗？还是你是抱着一个思想说，我是以顾念这个小组、这个团契、这个教会为大局来处理？我们今天太多的人由于陷入说，我去处理这个事情，我找他谈，我把这事情给他摆平了。我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你会发现保罗在这儿说，不，我写信不是为那个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个被亏负的，我完全是为了你们教会。看到这个差别没有？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要学到的如何处理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有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处理问题不当的会使问题更麻烦，对吧？往往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摆平或者摆不平的。在上帝里面，如果大家都能够以神的感动来对面对事情的话，很简单。如果大家只想把事情摆平的话，我相信你摆不平，对不对？我相信你摆不平。所以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我觉得蛮有一点忍受。我们如果面对教会小组或者任何情况下的时候，不要急于先去把事情摆平，不一定上帝喜乐你这么去做，但他会让你体现你对他、对这个小组、对这个教会的关爱。他可以从这个关爱当中，他会自己反省，这个事情慢慢的就会摆平。所以这个很重要。正确的做法是顾念这个教会。保罗说，我顾念，我把我的热情写给你们，让你们自己去悔改，而不是告诉说你欠了他多少还他十倍，你欠他多少还他五倍。保罗，你看他从书信里面你看不到这个，对吧？律法里面有规定，对吧？欠什么还什么，但是保罗没这么想。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应用方面的一个原则。好，保罗给出一个小结，他说，故此我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行礼欢畅，我们就更加欢喜了。他说，我给你们写了这么多的信，到你们那儿去过两次，但现在提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带回来，说你们因我们给你们的话语而悔改了，我们非常非常高兴。说我若对基多夸奖了什么，夸奖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接着他说，他对谁夸奖了？对基多夸奖了。夸奖什么呢？因我对基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真的。这个话地方讲明白了没有？他向基多夸什么呢？他说，哥林多教会有一天一定会听话悔改的。事实上保罗那时候情绪低到极点了，格林多教会已经那么糟糕了，但是保罗给提多的话说，你记住，格林多教会有一天一定会悔改的，现在这一天到了。所以他说，我在提多面前给你们夸口的话现在成为真的，高兴了。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兢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这地方说，提多回来带回来的信息我高兴，第二个呢，提多在你们那儿的时候，你们如何接待提多的事让我感到更高兴。换句话说， 你们如何接待了基督，就是如何接待了我们整个这个宣教梯队，对吧？我们知道保罗的宣教梯队里面很重要的两个人，提摩太、提多，所以他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写了两封信，提摩太、提多书啊，提摩太有前后书，我们就给他提摩太书就好了，写了分别给这两个人写信，为什么呢？那是他最得意的左膀右臂，他宣教梯队里面最得力的人，但这两个人却有明显相反的性格倾向。提多是一个温柔内向的人，处事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别吵，坐下来慢慢谈，他是这种做法。提多到那儿去直接就拍桌子，吵什么，上帝说了这些错了还吵啥呢，悔改吧。哎，所以格林多教会保罗先去派提多，那个派提摩太送去的书信呢效果不佳，然后派提多去了两次，第一次送去的是前书，第二次就是这封信，也是提多送去的。那么这封信送去比较轻松，对吧？那么前书送去的时候呢是比较难过的，因为提多要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所以你就会看到在整个这样一个背景下，现在基督回来了，把他们悔改的好消息带回来了，作为传道人听到之后是多么的高兴，是不是？是多么的高兴。但是这个地方注意，保罗后来在小结的时候用了两个字非常值得我们去记住，他说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碰撞，一个你亲手建立的教会经历了一个极大的波折，保罗为这个教会担心受怕，可以说让保罗这个人最后可以说几乎就差压倒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了，就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现在保罗说我对你们放心了，这两个字包含着多大的含义？他说现在我对你们放心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你们担忧，你们完全有能力自己管好自己了。所以这两个字太让人感到安慰。所以他说我今天喜欢了能在各凡事上为你们放心了，我不再为你们担忧。我们知道保罗第三次旅行回去以后呢，上了罗马再没有回来过，他的话也是真的，对吧？好，这就是第七章。第七章的内容你如果从头读到尾呢，你会发现他那个点跳来跳去的，对吧？主题跳来跳去的，这就是有一点像一个妈妈一个父亲送孩子远出远门的时候交代那句话一样。有没有一个妈妈送孩子上大学的时候说过来我现在给你交代一下啊，出去之后第一第二第三三个重点做好，最后加一个结论，有没有妈妈对孩子这么讲的？没这么讲，牧师讲到一半就这么讲，对孩子不这么讲。他对孩子的讲，他过来你是胃不好，吃饭注意热一点，对吧？啊，注意夏天要穿什么衣服，冬天要穿什么衣服。他一会儿又接着说你看看你哪个地方你原来就有问题，注意点。他有没有主题啊？没有太多主题，但每一个要点都是对他最大的关切。所以当你读这两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主题不明显，但是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关切。所以这两章的圣经你应该回去的时候朗读，你才能够领会到作者的那种心情，不是像我们平时在台上读经那种你一个平调读下来，那这两章你就读不出味道了，一定要朗读你就知道作者的心情。但是作者是这两章呢给的内容呢其实很简单，他说我作为牧者我爱你们这个教会，我从心里面爱你们这个教会，我关切你们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像父亲关爱儿女一样，保罗的原话，这他给的第一条。第二条他说你们要接纳我给你们的话，虽然有时候比较严厉不好听会让你们忧愁，但你们得把心放宽了来接纳我。实际上他在讲一种关系，对吧？就是牧者和会众之间呢 应该有一个畅通的关系。会众要接纳牧者，牧者呢要关爱会众，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没有了呢，爱的关系就没有了，对吧？很简单的，爱的关系就没有了。他说，如果这个关系建起来了呢，你们就会让牧者高兴，你们就会让牧者放心。这两章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你读完以后直接两段读下去，你会得到这种直接的感受。牧者和教会之间要有一个正常的沟通，这个沟通能使这个教会健康的发展，这个沟通不畅通呢就会出问题。所以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之间呢会有一些问题的原因，就是他们沟通不是很畅通，发去的信他们不做出反应，去探访不欢迎，派去的人不接待。那么保罗后来第四次发现说，这个状况一扭转以后呢，保罗说，我高兴，我放心，你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走了。这就是安慰劝勉的话。下面两章保罗会专门讲另外一件事，奉献。我们在下次的时候再给大家讲这两章的内容。好，45分钟的时间到这儿，下面呢给大家留15分钟的时间提问和发表您自己的看法。您可以讲述一下您自己对这两章圣经的看法，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好吧？